圣乐事工，邦彝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亲爱的朋友你好，现在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这个课程的时间，我是方怡。在接下来这个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要跟您来谈一谈有关圣乐事工方面的事情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第十二课差不多呢是已经到了我们课程的一半了啊。那么我就真的很有感慨啊，因为事实上呢在一开始这一个课程的时候呢，我稍微做了一点自我的介绍。那么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当中呢，也有一些人是认识我啊，因为也听过我所主持的其他的节目。对我的认识呢，当然就包括了我在音乐方面的一些的训练，我在音乐方面的兴趣以及呢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曾经参与来音乐上面的侍奉，还有在广播里面在这个福音广播里面呢，我也是主持了一些的有关圣乐的节目。所以呢当我负责这一个圣乐事工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实在有很多的感慨啊。事实上呢我自己小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音乐，因为小的时候呢这个声音也好像蛮响亮的啊，所以呢人们也觉得我好像很会唱歌，所以呢很小的时候在学校里甚至呢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些老师还有叔叔阿姨们呢总是安排我呢就是有一些的表演独唱的机会。那么后来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唱诗班到了大学呢又是学习音乐专业。所以呢方怡就好像顺理成章的就更多的在教会里面来参与这个音乐方面的事工。虽然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懂什么叫做圣乐。为什么教会里面需要有圣乐的事工呢？那些我都不明白。一心呢只是因为自己喜欢音乐，而又有那么一点音乐方面的能力或者是训练呢，我就把自己呢俨然当成是教会里面的音乐侍奉人员啊。那个时候其实也做了一些事，只是呢对于圣乐事工的意义和目的都不是很明白。一直到我参加了福音广播事工，而且呢开始要主持一些的圣乐节目的时候，我需要向我的听众来介绍诗歌的背景。那个时候呢我才开始来读一些有关圣乐事工方面的书也参加一些的培训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我才逐渐的明白了圣乐事工的重要性，而且呢也从圣经里面去触摸到神在圣乐方面的心意。我开始领悟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神喜欢人对他有所回应，而神心意的显明和我们的回应呢就是发生在敬拜当中的这是我在前两堂课里面就跟您分享的，就是敬拜呢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做出回应的，这就是在敬拜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基督徒呢在敬拜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的项目，比如说读经祷告唱诗、奉献听讲道领圣餐等等那么其中呢音乐的活动呢是最能够表达我们在感情、理性和意志方面呢对神的回应。 而且神也借着音乐，借着诗歌，让我们更切身的来感受到他是在我们的中间，他非常的关爱我们，而且呢，他正在对我们说话，这是透过音乐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的。而这是其他的活动，其他的方式不容易达到的啊。语言文字是很直接，但是呢，却有它的局限性。但是音乐呢，就好像有一对翅膀，在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灵的层面呢，来翱翔。那么我们都知道，神是灵，当神向人来启示，当神与人沟通的时候，常常是超越了理性甚至是感性的范围啊。对人来说呢，那可以说是一种的奥秘，不容易靠我们的感官或者靠我们的理智来体察。唯有当我们把自己的身心灵交托给至善的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好像是与神相通的一个频率啊，像我们无线电波的频率一样，神跟我们就建立了这个频率，是透过圣灵的帮助。而音乐呢，就好像你现在所用的这个收音机，当你调到了一个正确的频率的时候，你就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你就能接收到我们的节目。而当我们用音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收到神对我们的启示。而音乐呢，就成为我们跟神相通的一个最佳的这个媒体。其实音乐啊，比你手中的这个收音机要更好啊，因为音乐可以是一种双向的无线通话机，我们就这么称它吧。我可以听得到你，你也可以听得到我。神借着音乐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借着音乐对神说话。所以呢，当我明白领悟到音乐是我和创造我的主宰之间相通的那个媒体的时候，圣乐的侍奉对我方以来说，那个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我从事这一方面的每一项工作的时候，也就带着一种全新的态度和期盼，而我心中的喜悦和满足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因为我明白了圣乐施工的意义以及它的价值。那么今天放逸在这儿跟您分享圣乐施工的课程啊，那么我是尽我的力预备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资料，而且我的热心呢，就想一股脑的呢把圣乐里面的丰富呢都塞给你。但是我也知道每一堂课半小时的时间非常的紧凑，而24堂课呢也的确并不是很多。我想不论你在这24堂课里面吸收了多少，听进去多少，记得多少，我想那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记得我刚才跟你谈的这一段心里面的话，也就是我方一个人对于圣乐事工那个关键性的认识，我想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那也就不枉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对圣乐事工这个课程安排在这里的那一股的心意了。我盼望你最重要就是记得，我们和神之间那一个真实的、稳固的、奇妙的而又亲密的关联，这个呢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活泼的，不是僵死僵硬的，这种的关系是不断的往来的。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就是透过我们的灵修，或者我们称它为是我们个人的敬拜，还有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不论是在公众的聚会场所，或者是在家庭里面的聚会点这一种的群体的敬拜，就是透过这两种敬拜，个人的敬拜跟群体的敬拜呢，我们就能够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个生命的关联。在敬拜当中，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他自己，我们也向他回应，表达我们内心对他的尊崇、敬爱、感激和赞美。这样的交流，让这个音乐来承载的时候，可能呢就是比其他不同的方式呢是更加不受局限，而且呢我相信呢也是最通畅的。所以当我们来谈圣乐施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基督教的音乐与敬拜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以至于呢我甚至说，如果不是为了敬拜神，那么唱诗歌就没有必要，我们不需要来唱诗，唱诗就是为了敬拜神。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在圣乐施工的这个课程里，我特别安排了这几堂课呢，就是要和你谈一谈敬拜的定义，还有呢就是敬拜实施的时候的那个要素，还有我在上一堂课里面特别跟您谈到啊，敬拜有一个架构，就是四个步骤四部曲的架构。之所以呢有这些的课程呢，就是要让你明白圣乐跟敬拜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在上一堂课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呢我就匆匆忙忙的留下了两道作业题啊，说不定呢你可能连题目都没听清楚啊，那我想今天呢我就来重复一下，同时呢也跟您谈一谈这个啊题目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很直截了当的，我就是问您啊，敬拜的架构有哪四个步骤，敬拜的架构到底有哪四个步骤啊，非常直截了当的，第一步就是召集进入会堂或者是进入礼堂啊，不论你是在什么地方聚会，只要是一个集体的敬拜的话，这一个开始的一个聚集的就是第一个步骤。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神话语的执事啊，神话语的执事包括我们读圣经啊，包括我们啊来起应的经文啊，或者是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讲道听到的那一个部分。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讲到圣餐的执事啊，圣餐的执事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去实施的，其中所表达的是对我们对神的那一个的感恩，那一个的纪念他的救恩，伟大的救恩，然后呢我们献上我们的啊感恩，献上我们自己作为一种的奉献，这个呢就是在圣餐的执事里面呢我们所表达的一部分。那么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差遣散会啊，就是这个聚会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不是回到家就了事，而是呢我们得到了敬拜的更新之后，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我们把神的爱去传播出去。那么这就是敬拜的啊架构里面的四个步骤。那么第二题呢就是一个发挥题了，就是请你啊叙述一下你自己的经验啊，就是说你啊认为圣乐在敬拜当中所产生的果效啊，你认为圣乐在敬拜当中所产生的果效。那么这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啊，我也不会为你作答，希望你自己来说啊。但是昨天呢当我们提到音乐在每一个敬拜的步骤里面都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一个步骤的目的，所以呢我就想在这里稍微的谈一谈，比如说一首精神抖擞节奏轻快的进行曲呢，就能够表达敬拜者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的喜悦的那种心情，所以呢放在第一个步骤里面呢它就可以达到一种欢庆的一种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一首比较安静引人深思的诗歌呢，就可以预备我们来聆听神的话啊，这些呢都是诗歌能够带来敬拜方面的一些的效果的。那么我希望呢你能够做一些自由的发挥，那么特别是在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首这个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的心啊心意啊，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感激，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作为回应。那么或者是在奉献的时候，收奉献的时候呢唱这些的诗歌呢，就特别的能够达到这一个步骤的目的。现在呢我就想来跟您分享一首的诗歌，歌名叫做主居首位啊，我想这首诗歌呢非常适合呢来表达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感恩，那一种的委身啊，愿神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还有我们一生人当中呢，我们都愿意尊主为首位。 让我们愿意向主表示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主他是在第一位的，这是我们对他表态啊，表示我们的心愿。那么如果您又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奉献的时候，或者是在守圣餐的时候呢，那就更能够在那一个步骤的敬拜里面呢，去达到我们所要表达的心愿了哈。所以这些诗歌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每一个敬拜者呢，以心灵以诚实来敬拜神，也让每一个步骤的敬拜呢，发挥出它最好的果效。我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敬拜吗？甚至你都觉得你自己的心灵好像被提升到天上去了呢？我真的深深的愿意，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都能够有这种真实的敬拜。现在呢，我就想借着圣经啊，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记载呢，让我们来啊看一看，感受一下圣乐在敬拜当中到底能够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啊？真的是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我想请你听一听呢，这个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的记载呢，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呢音乐呢对于敬拜呢可以带来这么不得了的一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待会儿你听了这个经文，你就会知道啊。那么这段记载呢，是发生在所罗门王他是为耶和华神呢来建造宏伟的圣殿。当这个圣殿落成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约柜啊搬到圣殿里面去。当约柜抬入圣殿的时候呢，诗班和乐队就开始了他们的侍奉。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请你来听一听这一段的经文。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弟兄姊妹，你看这一些专职的圣乐工作人员啊，这些祭司们，他们异口同心的以诗歌以器乐来敬拜神的时候，结果带出了多么神奇的结果呢？刚才我们听到经文里面说，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殿啊，也就是说神亲自的降临在这一群敬拜他的人当中。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前几堂课就是在我们开始讲圣乐诗工的头几堂课里面呢，我曾经跟您分享过一节的圣经啊，那是诗篇第22篇第三节里面所说的，就是诗人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而在圣经里面把宝座呢还解释了一番，宝座或者呢可以当作是居所，就是当人赞美他的时候，这个赞美呢就成为神的居所，神的宝座。我那个时候不是告诉你们吗，就是说有赞美的地方神就在那儿啊，神喜欢人来敬拜他赞美他。所以呢刚才呢那一段的记载，旧约敬拜的记载呢，你就看到，哇，原来这一群的音乐家他们在演奏这些乐器的时候，他们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这个歌词都把它写出来了哈，就是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在整个的殿里。这是多么多么一种奇妙的经验。我们的神住在人对他赞美的地方。难怪当以色列人以这么精彩的音乐来赞美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亲眼看见神的荣光，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 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敬拜的四部曲里面啊，谈到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职事呢，就是讲道跟圣餐。那么我也跟您谈过呢，就是敬拜应该以福音为内容，所以呢，也就是透过分享神的话和分享主的饼主的杯，我们把福音的内涵去宣告叙述讲解，甚至呢还把它扮演出来，以至于呢信徒呢能够一同的来为浩大的救恩来庆贺来感谢啊。这是我们上两堂在敬拜的啊，讲到敬拜的时候呢所跟您谈到的。所以呢就有人呢为敬拜中的圣乐呢就打了一个比方啊，有人就这么说，他说圣乐呢是带动神话语执事的，还有呢就是圣餐执事的轮子，他把圣乐比作轮子，可以带动神话语的执事，也可以带动圣餐的执事，这两项呢都是在敬拜里面两个很重要的步骤。其实圣乐等于就是以属天的语言来宣读圣经，并且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让人能够亲近这一位奥妙的三一真神啊。这种说法呢真的非常有道理，因为音乐在敬拜里面呢确实可以达到以下的几个目的。首先我们就看到音乐它可以见证出神的超然和救恩的伟大。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知道天上的敬拜是以音乐为主的，当我们在地上也用音乐来敬拜神的时候，似乎呢就能够把我们提升到属天的敬拜，让我们迎见那一位超越万有的主宰，并且呢跟天使天君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来敬拜神。而我们能够有份于唱这样的赞美诗呢，全都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如果没有耶稣的代赎，我们根本不可能来敬拜。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音乐能够把神的超越性还有救恩的伟大在敬拜里面给带出来啊。第二，音乐在敬拜里面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它能够让人发出一个正确的敬拜的心态。音乐的感动力是深入人心的，当神与人相遇的时候，音乐能够激发我们内心对神那种敬畏和佩服，并且呢以音乐来表达我们最真诚的一种的崇敬。这些是用言语呢不足以表达的，这种的情况啊就好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圈圈啊，周而复始，音乐感动我们，然后我们又用音乐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情感，然后这些音乐又再一次的感动我们，就这样子不断的循环，而让我们的敬拜呢真的能够进入那一个很深入很真诚的那一个的心态里面去。所以这是音乐呢可以在敬拜里面所达到的一个目的。第三方面，音乐呢确立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合一。会众唱诗呢，或者是大师班的合唱，或者是一个乐队的合奏等等呢，都是需要有美好的合作才能够和谐，才能够优美啊，才能够有这种美好的音乐来出现。那这一些的做法呢也就反映出呢这一个被拯救的人呢在音乐的合一里面反映出教会合一的见证。所以呢当我们一起的同声的歌唱的时候，这就达到了一个目的呢，就是确立了教会的合一。所以这也是在敬拜里面音乐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我就很简单的从这三方面呢让我们看到敬拜与圣乐的一个关联。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敬拜的三个要素，也就是最后一项讲到敬拜的风格，那就是说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呢，他们的敬拜呢各具特色啊。那么这个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么就具体的呢可以表现在音乐里面，因为音乐的风格呢也正是形成某一种音乐特色的成因。那么为了让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种文化背景的信徒，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很自由的很释放的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那么必须呢配合他们的文化背景，也就是有他们自己风格的一种的敬拜，那么当你使用他们那种风格的音乐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最大的帮助啊。 比如说现代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个节奏强劲的音乐呢，那么就用这种音乐来敬拜。那么中年以上的人呢，喜欢这个抒情的优美的音乐就用这种的音乐来敬拜。非洲的音乐、亚洲的音乐都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呢配合了我们的文化背景呢，自然呢可以尽情的来在敬拜里面表达。不过在这儿呢稍微要提醒的就是，永远要记得敬拜的对象就是至高的真神，而不是音乐的本身。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太爱音乐了，太要把音乐做好，结果呢音乐变成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个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音乐只是那个媒体来帮助我们达到敬拜的目的。好了，今天谈到这儿呢，我想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就是把今天的问题呢在这儿跟您提一提。首先呢，我就希望你选择一首你所喜爱的诗歌来谈一谈，到底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歌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我想这一点呢是你自由发挥的。我希望你自己选择一首你所喜爱的诗歌，你来谈一谈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信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其实是接续这个题目的，就是希望你谈一谈这一首诗歌是不是适合在敬拜里面来使用呢？不是每一首诗歌都适合在敬拜里面使用的啊。那我不知道你所喜欢的这首诗歌是不是适合在敬拜里面来唱。如果是的话，你会把这首诗歌放在敬拜四部曲里面的哪一个步骤呢？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问题。那么谈到这儿呢，要暂时跟你告别，我要在下一堂课再跟您相会了。